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设在华盛顿的中国智库美中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美中关系前景及挑战的研讨会，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到场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北京如何在经贸、外交、军事和文化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的复杂背景下发展美中关系的官方立场。大使先生所描述的美中关系前景与两国关系实际发展的现实是否吻合？北京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和立场与美方的期盼之间存在多大的落差？华盛顿和北京如何解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被界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美中关系未来会向何处发展？我们就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在香港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丁薛良。丁教授您好。丁教授在我们线上啊。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谈到美中关系面临的这个严重挑战呢，这个崔天凯大使啊，他首先就提到了台湾的问题。我们下面来看这段视频。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aid down the principles.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美方有义务遵守这些原则。
However,
但近期出现了一些危险动向，美方再次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这种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从这位中国大使的这个语调和他说话的这个语气来看呢，好像中国对这个台湾问题很重视啊，认为呢目前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面临的第一号挑战。那么夏教授，我请教夏教授，纽约的夏教授，川普政府呢在处理台湾问题方面与前任有什么不同？美中当前这个问题上都遇到了哪些麻烦或者说挑战？有没有调和的空间呢？
第一个就是对美中关系了，它的一个挑战是川普当政以后了，那么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表现在那个台湾那个关系上了，你可以看到，那么无论是那个川普跟那个就是蔡英文总统通电话，那么还是那个称赞他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那么跟他通电话了很有价值等等。那么到后面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呢，美国的那个参议院里边不仅是在那个重申他们要遵循那个就是与台湾关系法，甚至呢就说现在提出了要那个就是通过那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就再次了那个不仅把台湾的那个就是军事安全，同时呢把就是如果大陆的话呢要通过包括像禁运呢或者也作为一种挑战和一种敌视行为了，那么写了进去。那么所以这些呢就可以看到了，台湾呢作为那个就是中美关系当然现在凸显了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习近平，那么他呢作为一个就是想把自己作为一个那个中心之君的这么一个地位了，来书写中国历史了，那么他就觉得那个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那么是他的那个必须要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那么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把台湾问题呢也放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台湾呢变成一个比较就是那个目前应急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中美关系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台湾，那么中美关系的问题是全方位的，那么而且是立体的，是那个非常严重。
好的，那您刚才啊，夏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台湾问题呢是目前面临很啊中美面关系面临很严峻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跟丁教授的这个连线呢有一点技术故障，所以下个问题我还要请教您啊，夏教授。我们的大使先生，就是说中国大使先生崔天凯呢，他警告美国有人企图要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只会证明他们选择了历史的错误一边。那夏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崔天凯以及中方的这种指责呢？
对，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你会发现呢，那个崔天凯大使呢，他在那个讲这些历史文献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特征，也就是说，那个只要是对中国任何有利的历史文献呢，他会就是解读，他会把它给所谓的坚持历史呢不容那个就是挑战，不容忽视。但是任何不利于中国的这些历史文献，甚至是更重要的不仅是宣言的东西，不仅是双方的这个公报，而更多是中国政府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甚至像联合国宪章，或者是像就是联合国的那个人权的那个宣言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他就会把它给完全给忽略。所以呢，这里边在历史的对错，在历史的那个正方这方面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就要问，就是说2300万的台湾人民，他们选择了历史的这个就是进步，也就是说他们呢从就是专制这个政治呢走了出来，那么建设出了一个非常就是那个完美的了现在，那么也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就是选举民主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我们要让台湾的2000多万人民，那么再回到那个中共今天的一党专制体制下，这是历史的进步呢还是倒退？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怎么样能够走向历史进步，那么这个呢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丁教授的线路呢现在已经连好了啊，我再请教一下丁教授，刚才我们谈到呢台湾问题，一个中国原则呢被崔天凯大使呢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头号的一个挑战。那么崔天凯大使他警告说美国有人呢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只能证明他们选择了历史的错误一边。那丁教授，您如何看待中方的这方面的指责？
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可能是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引起来的。一个就是因为民进党执政，而且显然看起来民进党的执政将会是长期的，因为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很不景气。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上这个任以后讲过一些很刺激的话，那么尤其现在的国会呢也有一些很刺激的尝试，虽然还没有变成法案，但是有好几次的这个企图想用立法的方式来强化对台湾安全的保护。我想这个是表面上的两个原因，我想更深刻的原因，当然现在这个证据还不是那么样的很清楚，我觉得北京可能已经有一个中期的一个计划。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哪一年，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前提就是说，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即将出台的一些重大的战略的部署和军事方面的一些安排啊，他不希望出现一个局面，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美国来介入。所以在这个之前一定要把政治上和国际法上面的这些可能出现最大的威胁要预先的排除在外。我想这是最深刻的原因，当然这是我本人的观察和分析，我并没有100%的证据，当然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好的，您的预测呢这个很重要。我们下面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啊，我们来先接一个电话。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袁先生，
两位嘉宾好啊。丁教授还有那个夏明教授好。我认为两岸统一必须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达成统一。现在中国还没走向真正的民主化道路，现在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一党专制，再加上没有走宪法道路。喂，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湖南袁先生。
宪法道路。
我们谢谢这位湖南袁先生的这个评论，他的电话呢断了，但是我们也可以大体上了解他的意思。我们现在来继续讨论这个崔天凯先生在中美研究中心 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出的一些论断。大使先生他提出，美中关系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朝核问题。尤其他提到了这个美方依据国内法对于中国实体和个人搞所谓次级制裁，这个中国认为呢很不能接受。那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您对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重程度呢，有您的看法，那我就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好的，是。那么因为中国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了，那么其实呢也是有多方面的不同的面目。那么表面上呢，那么中国呢，那么是好多是在那个应付，就是把那个目前联合国的一些决议了，那么或者是跟美国达成的默契了，那么他呢尽量在那个应付，那么所以呢表面上是在打这个太极拳，但是那个底下呢，那么中国呢有另外两个层次呢在工作。那么一个就是中国，你看呢最近呢是跟俄国靠拢，那么他在跟俄国协调对朝政策，那么所谓提出了那个双方呢那个各自往后退，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俄国跟中国的方案呢，这两个国家共同认可的，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就是要解除美国、那个日本和那个南韩呢在北朝鲜问题上的这个主动性。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解除它的主动性呢，其实就是提升了那个俄国跟中国的它的这个战略安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要真正解决那个朝核问题，而其实是这两个大国呢自己的战略和军事利益。第三呢，中国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鼓励自己的企业，那么通过正当的或者是走私的这种方式呢，那么跟那个朝鲜的尤其是他们的国营企业进行合作，那么对那个北朝鲜的这个经济呢进行输油，那么进行打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也非常的清楚，那么不仅呢中国给那个北朝鲜的这个贸易关系了，目前呢尤其是今年呢，那么还在那个就是出口呢还在增加，那么同时呢就说俄国呢，那么对北朝鲜的这个出口呢尤其是原油，那么增加的更快。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就意识到，如果中国跟俄国这些企业在下面不断的跟中国那个跟北朝鲜进行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交往的话，那么美国的对朝鲜政策的话是不可能有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到了二级的这个就是制裁。
好的，那么有关朝核问题呢，崔天凯大使他还提到了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方面坚决反对美方决定推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他说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呢对于中方战略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我请教丁教授，萨德反导系统究竟如何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反对这个反导系统的这个理由究竟充分不充分呢？
这个因为我不是研究武器技术的，但是我倒是请教了几位数学雷达的，说如果是按照原来的那个规格，萨德这个系统布置在南韩的话，那确实对中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威胁。因为那包括北京在内，那个中国的这个导弹的这个系统核武器的系统，至少在华北东北这一带要想保密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从它创立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就是从最坏的角度来考虑阶级斗争、国际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那么即便美国解释了多少遍，你说这个萨德导弹系统不是针对中国的，针对北朝鲜的，说现在布置在南韩的这个系统已经比原来的规格和技术能力大大的打了折扣，你怎么这么说的话北京不会相信的。除非啊，这是我这个最后一个学者这么说的，除非你能够让中国最好的导弹专家、雷达专家到现场去看看、测试一下，否则他不会相信的。因为有这一点的这个担忧的话，而且北京离他那么近，所以对于这个北京来讲，他要不惜一切的力量，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和韩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安全方面的这个国家是一个 urgent 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话题。
好的，那丁教授，我继续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从中国这个角度看来呢，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呢，并非没有理由，也有这个也可以考虑啊，也有可以考虑的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丁教授，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 朝鲜啊天天试射导弹，而韩国和美国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从韩国和美国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呢，这个美韩在部署反导系统这方面是不是也有它的这个理由，也有它的一些可以谅解的地，可以考虑的地方，您觉得是这样吗，丁教授？
站在中立的立场，毫无疑问，韩国这个每天都生活在朝鲜的这个威胁之下，朝鲜的这个威胁的语言每天都发出来，当然你不一定完全的相信他，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两边之间的关系，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到现在为止的话，可以讲这个地球上同样一个民族处在这样一种高度危险的战争边缘状况，现在恐怕没有第二个，只有这里有。从这个角度来讲，韩国要布置一个防御系统的话，它当然有它自己的100%的自卫的理由。那问题就是说，韩国自己认为是完全为了保护韩国的这个布置，在北京的眼里呢，被认为是一个双刃剑。它当然首先是为了防备北朝鲜对南韩的这个袭击，以及对日本的袭击，以后可能还会更远一点袭击到关岛啊等等。当然北京是把这个东西看到这个剑的另外一面，这个剑的另外一面就是说是有顺手牵羊的这个威胁。也就是说，你虽然韩国有100%的理由自卫，但你这个自卫的系统的另外一面是使得华北东北，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在你的导弹这个雷达的测试系统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边的理由之间呢，这南极和北极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点的话，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好的，那我请教纽约的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韩部署萨德导弹，然后中国强烈反对这个问题呢？
对，国际原则里边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其实就是对等，那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这里边的就叫那个 reciprocity。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看第一，那个南韩那么跟美国他们两个主权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尤其为了就是那个民众了，那么直接面临在就是那个北韩的整个导弹的这个就是那个火炮的这个就是覆盖下。而且呢，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朝鲜战争首先是由北韩发动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主权国家那么有200%的理由来那个防卫他们自己。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中国呢，如果是一再说所谓的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容干预的话呢，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那么不容中国去干预。那么同样的，如果中国现在积极的要去干预的话呢，那么中国就会设身处地想想，当中国在就是巴基斯坦那么进行那个就是那个道路建设，那个港口建设，那么部署就是那个军事一些各种合作项目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对印度那么是什么样一个感觉。那么当中国在斯里兰卡那么那个修建港口，那么对印度呢又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呢，我刚才就讲的，就中国呢那个经常老师就是说那个吃的一种双重标准，什么东西对他有利的他就一定呢把它给高高举起，什么东西对他不利的话他就千方百计进行回避，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例子。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刚才举这个中印边境的这个建设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呢还是有一点道理的。我们现在又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要求加入进来啊，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先接电话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嘉宾好，这个美国是南韩是不知发的防空导弹，那政府是真的反对，那我们民间来说，就认为北韩是一个最危险的侵略者，
好的，
我们中国大陆的政府一直提出要搞流防会谈，
好，
流防会谈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甘肃的王先生，我们谢谢这位王先生发来的这个表述的他自己的评论和看法。下面我们呢选几条网评来给大家读一下。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崔天凯的演讲是陈词滥调，翻版的新闻联播，因为崔天凯呢把美国定位成消极防守守的消极防守守旧大国，把中国定位是积极进取妄图取代美国的新兴大国，但事实正好相反。”风林火山这个评论我们不管它对不对，但是是他自己的这个看法啊。Chris 切啊，这位网友说，经济利益已经搅和到一起了，中美如果真正开战，全球经济都会震荡，所以现在美国对中国遏制或者挑战，实际效果更像是一种利益讹诈，增加筹码，最后呢，中国老百姓来买单。刚才呢，我们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位网友叫酷 politics 酷毙了，他说，台美关系是建立在法律关系基础上的，中美关系呢只建立在三个公报基础上，台湾不能被中国并吞，符合美国利益，维护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台湾是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利益。我们实际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网评，我们呢没有时间一一来选读，我们这个两位专家呢在接下来的问题讨论当中会回应我们网友、我们电话听众观众，这个提出的问题和做出的评论。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所面临的严重挑战，或者中国感到严重关切的问题。崔天凯大使呢，他在这个主题讲话中提到的第三个中方关切的重大问题呢，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大使先生指出，他说南海问题的核心呢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不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他言外之意呢，就是说美国应该避免卷入，让当事国自己来解决。首先，我请问夏明教授，您觉得崔天凯先生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典型双重标准，当他把就是整个九段线呢，那么直接伸到了就是菲律宾呢、马来西亚、印尼，然后还有就是文莱和越南的这个就是门口了，然后在那边建设各种军事基地了，不仅有雷达，还有那个就是飞机场了，那么还有现在就是说也建了第一艘这个隐居院了，那么所以呢，当把这些国家的家门口了布满了这种军事设施，还有这种雷达的监控，那么我觉得如果把它放到萨德那个上面去思考一下的话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又对其他的小国，尤其是这么一个就是庞然大物，那么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那么世界上第二经济实体，世界上第三大的领土的版图的一个国家，那么在把它的雷达或者军事装置了，都已经就是伸到别人的鼻子下面的时候，那么而且这个九段线呢还是有争议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当然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么中国当然它一个重要的就是认为这个是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双边关系，那么不容其他国家来那个干预，更不容那个来那个全球化或者国际化。其实本身呢就是东盟国家完全不赞同的，因为东盟国家那么他们本身呢就有东盟的这个道路，那么他们有许多解决他们那个就是周边的问题的一些方法，那么包括中国甚至呢也跟东盟国家进行了就是合作，也那个就是签订了这个就是那个行为的准则等等。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一方面呢就说如果是多边对他有利他就采取多边，但是呢如果多边呢大家都坚持共同的立场共同的原则，那么他就想把他们分化，就想那个进行双边。那么尤其这些多边国家如果再寻求一些国际的这些那个支持，因为这个南海了，南中国海了，涉及到日本、美国和印度还有澳大利亚等等诸多国家的这个航海利益，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就反对了，说这是把它问题给国际化，和其他国家没有关的，当然这和其他国家都有关的。
那么我们看到崔天凯大使呢，他在主题讲话当中呢，他特别关切美国提出的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问题。他说呢，这个航行自由现在这个概念呢，已经遭到了扭曲和滥用，这无疑是指美国坚持派军舰和军机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自由航行。那么我请教香港的丁教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分三个层次。中国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很多年以前，就是去年的时候，他主要就是讲那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并没有受到中国方面的阻碍。他当然这里主要讲的是商业用船、商业运输啊这些。那么然后这是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呢，中国就特别的强调这个自由航行权是对于没有伤害的民事的商业来讲，但这个并不包括这个海洋大国，打这个是美国了，然后可能稍微呢还带一点日本，就他们的军舰携带着武器甚至携带着核武器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把大炮扬起来，这好像就是提醒了美国，提醒了日本， 在十九世纪，他们都是炮舰外交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权，这是第二阶段，就把民事和军用建制分开。那么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变得更敏感了，就是美国派出的军舰不仅仅是在遥远的南中国海上面来伸张自由的航行权，而且有意的逼近中国认为是自己的不可割让的那些岛屿。当然这个岛屿呢，中间呢还有细节上的东西，你是在十二海里之外还是在十二海里之内，你是在自然岛屿十二海里之外还是在人工岛屿的十二海里之内，所以这些细节现在都一步一步的处于美国方面究竟要把中国伸张的南中国海的领土的包括领海了这个权益，同自由美国方面的自由航行权在民事和军事方面的这个界定会怎样的步步逼近。所以这始终还处在一个英文讲 dynamic 就是这个动力这个过程之中，并不是仅仅一方就把自己的界限画得很清楚就不动了，不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经贸问题了。经贸问题实际上呢也是美中关系当中一个具有非常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崔天凯大使呢他好像没有注意到问题，他也没有过多的提及经贸问题。我在演讲结束之后呢向大使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次经贸对话呢不能说就是上个星期美中经贸对话不能说是一个很成功的对话。其中一个迹象呢许多媒体都注意到，就是美国总统在对话结束之后都没有例行的接见这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特别是会见中国代表团的这个团长也就是副总理汪洋教授汪洋先生。那么请问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问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上个星期举行的美中经贸对话，有人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对话，您看呢？
对，目前呢，因为美国跟中国呢都在走向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的这个方向，而中国呢，一带一路的这个口号下了，那么是想往那个就是亚欧的这个纵深的方向发展，那么其实这里面呢也有就是跟美国呢，一方面有无可奈何的这么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呢，当然也有一种就是对抗的一种选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美了呢他们两个呢是渐行渐远，其中最主要就在于中国呢，那么他在离开这个市场经济这个就是性质是越来越远，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不仅是出口那个外贸那个赤字的问题，那么而更多的呢是就是中国整个这个所谓的市场是不是开放，那么是不是让那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家能够在中国呢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同时在中国呢能够生产赚钱，而赚的钱呢那个资本呢能够自由的在汇兑出那个中国回到那个美国。那么所以呢这些方面呢都是那个全方位的这个问题呢搅在一起，那么尤其是中国呢现在呢又在用它的这个就是国家作为后盾，那么在全球呢进行那个吞并，那么这种并购呢那么以国家那个行为呢为主要特征，其实对全球的市场经济对其他的那个各国的那些自由竞争下面的企业呢就带来了一种那个摧毁性的这个打击，那么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呢它的那个经贸层面的问题呢不仅是在那个就是贸易，而且包括货币，包括更多的是中美两个国家经济实体它的那个性质呢是渐行渐远，那么这样产生出更多的冲突。
好的，那么我请教丁教授，许多人都认为呢说川普总统啊在朝核问题上和经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所以呢才有川习峰会之后美中关系的一段蜜月期。那么现在看来呢川普他在朝核问题上看来对习近平很失望，那么现在在经贸问题上呢北京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一些让步呢？
我想北京做让步的话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公开，因为现在中国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怎么好，如果说在很多的重要的产业方面他把这个门开得再大一点的话，美国的很多的产品进来以后中国的那些自己的那些企业那些公司啊能够抵挡住的当然也有很多能抵挡住，但还有很多是抵挡不住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中国的经济呢就会受到压力更大。然后特别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美国想进入中国的，实际上最想进入中国的并不是那些我们讲什么农产品啊或者这个制造业啊，因为美国的农产品和制造业这个虽然在有些方面比中国的相对的产业要先进的多，但是美国最最先进的还是在包括金融的服务业方面，这才是美国这些年来在双边贸易中间远远超出中国水平的这些东西。如果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方面中国把门开得更大一点的话，那个中国中央政府对于本国的金融市场的调整能力，对于本国市场的这个控制能力将会大大的削弱，而这个削弱本身呢又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中国现在的高层领导人一直到周小川这样的部级干部，他们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到现在为止绝对没有忘记20年之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印尼、泰国这些经济体的严重的冲击。所以我想中国要让步也不会让那么大，
好的，
而且呢有些让步呢也不会伸张的太大，因为是九大要开了。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夏明和丁学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香港高铁中国执法一地两检为何遭质疑，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